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六面，甲午，既不得生疑。我们前面也广泛的介绍啊，自力的修学跟佛力就学的差别。那么在整个佛力的修学当中呢，它的成败的关键在于因门深入啊，因为你广泛的念一切的佛，广泛的念一切的咒语，到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结果：心思散乱，三昧难成。你什么法门都不能成功。所以我们必须在有限的精神体力当中呢，集中我们的心力，在每一尊佛当中呢，一心归命，通身告倒，这样才有成功的机会。那么，到底在这么多佛当中，你应该要选择哪一个法门一门深入？我们也前面也说过了。那么从一个生死凡夫的角度啊，阿弥陀佛对我们这种加持力啊，有它特殊的效果。所以我们选择以阿弥陀佛当我们的本尊那么这个地方要问你，就是说啊，既福得生矣。这个福指的是烦恼跟罪业，烦恼跟罪业。这个地方意思就是说，我念阿弥陀佛，这个时候我心中呢集众生心投大觉海了，我得到佛力的加倍，但是我的心中呢，有很多很多的障碍点，有烦恼障，有业障的。那这些障碍怎么办呢？这些障碍是不是会障碍我往生呢？虽然我有一种前进的力量，但是我有一种戏服的力量。那么这两种力量到底应该怎么达到平衡？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我虽然能够得到佛力加倍，但是我自己也有烦恼障、业障。那这么应该怎么办？那么我们看这个争论的地方，既福凡夫后业，后业罪恶业厚重，一切烦恼一毫未断，西方净土出过三界，既福凡夫因何得生？那么我们今天身为一个生死凡夫啊，我们的阿赖耶识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杀盗淫妄的罪业在阿赖耶识当中也有很多很多的贪嗔痴的烦恼，在那个地方睡眠，暂时的睡眠到阿赖耶识当中。那么我们现在以具足烦恼跟罪业的心态来意念阿弥陀佛，我们也真心的去皈依阿弥陀佛。但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我们的目标是西方极乐世界，它是超越三界之外的清净国土，而我的内心却有很多的烦恼罪业没有断，那么这样子怎么能够受生呢？这意思就是说，我们把这句话讲白一点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受的十二因缘的引导，十二因缘简单的说就是惑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只有三个重点。第一个，烦恼障惑，我们会不断的根进合合的时候起很多烦恼，当然这个烦恼就引导我们身口去造罪业，造罪业以后就得到一个报障的一个果报体。那么面对果报的时候，我们又起另一层的烦恼，又造起的另一层的业力，又得到另外一个果报，就造成我们生命的一种强大的恶性循环。惑业苦的力量啊，谁也没办法把它切断。那么惑业苦在我的生命当中，它是不断的在那个地方流动，而我们现在虽然创造一个佛的力量，那么现在我有两个力量，一个是三界 流转的力量，一个是在三界惑业苦的力量，一个是跟阿弥陀佛往生的力量。那么这两个力量应该怎么办？这两个力量在心中那么要怎么样去达到一个统一呢？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看这个事宜的地方，有两种缘，一者自利，二者他。 啊，这个地方的大意是说，你选择自立，那你只有完全的去面对你的惑业苦啊，你就是靠你的心中的正念力、善业力，慢慢的断除罪业，慢慢的调伏烦恼，最后把生死的果报结束。自力法门就是这样啊。第二个，你面对你强大的惑业苦，你可以仰仗佛的本愿的摄受啊，就是说断除心中的惑业苦，你有两种选择力啊。这两种方法我们下面就简单的解释。首先我们看自力的方法啊，自力当中有两段，我们先看第一段。自力者，此世界修道实为得生净土，是故应若经营，始从济福还富卫士三宝，不知善恶因之宜国，初发菩提心，以性为本，住在佛家，以戒为本。刚开始呢，你如果从事自力法门啊，就是持戒为本，先成就善业力啊。说啊，你如果选择自力修行要怎么办呢？就在这个娑婆世界当中呢修行圣道了，当然你不是到净土了啊，你的受生的环境呢、啊、是你过去有漏的业力所变现的一个有漏的国土。那么在这国土当中呢，在这个菩萨璎珞经上说啊，身为一个生死凡夫啊，你刚开始啊是不是三宝啊，不是善恶的因果。我们回顾我们过去没有学佛之前的一个身口意的相貌，就是啊，我们的行为啊是受着一个妄想的引导，就是说啊，我们的六根七根六尘啊产生的接触或者产生的碰撞，那么碰撞的结果产生一个妄想，就把妄想创造出来，那么这个妄想对我们的行为啊身口啊就产生引导的作用。哎，我跟这个人讲一句话，我突然间就打一个妄想，那么这个妄想要我干什么我就去做什么。我突然间听到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呢，我的耳朵跟这个声音一碰撞的时候，哎，我也打了一个妄想，这个妄想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这是怎么样呢？心随妄转。所以我们一个人生命没有因果道理的时候啊，我们是由这个妄想或者说是一种一时的情绪来引导我们的行为。那么等到你学佛以后就不是了，你的六根跟六尘接触的时候也产生妄想，但是你马上的产生一种觉照的力量，就是一个因果的觉照的力量出现，一个光明的智慧出现。所以你看一个人学佛跟没有学佛差别在哪里？一个没有学佛人啊，他的生命的行为啊，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想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是完全由情绪来引导。那么学佛以后是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他有一定的克制力的，这个克制力了，他不是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是怎么样呢？他是先有个目标的，由这个目标来要求自己的因地啊。所以说我们刚开始学佛的第一个就是相信善业的恶果，相信善业决定招感安乐的果报，罪业决定招感痛苦的果报。所以依止这个因果的信心啊，我们发的菩提心。那么这个时候刚开始学佛就是靠着信心的支持，养性三宝的力量。那么但是这个时候心还是动荡不安的，因为你只有信心还没有目标吗？你对未来的人生没有目标。那么第二个呢，住在佛家以戒为本，你想要在三宝中安住啊，那你就必须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你的持戒。你看所有人持戒，所有人受戒，一定是化愿，以化愿得戒体。你要四断一切恶，四修一切善，四度一切众生， 这个持戒啊，刚开始的这个利益戒，我们不讲定动戒、道风戒，就是啊，就是你心中的一种事业力。就是说什么叫事业力啊？就是说我这念心啊，我这个攀岩心还不能达到密心了不可得了，还是有所得，还有有所得到处攀岩，对不对？他一定要动。你说我这念心安住不动，正念真如做不到。他没办法安住在我空法空真如，他一定是不守自信啊，到处在六根六尘的境界到处碰撞，到处碰撞就产生很多的妄想，这一定是这样。但是没关系，我现在没办法密心了不可得，我这个心一定要动，我先把它动的范围啊，把它设定下来。你一活动有它的范围，我有一定的标准，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你要一个小孩子全部坐在一个地方不动，做不到，那怎么办呢？你围一个围墙，哎，你在这个地方可以动啊，这个地方是你动的范围，哪些可以动，哪些不能动？你围一个围墙，围墙之外很多的野兽啊就跑不进来。就是我们刚开始啊，说是惑业苦，是不是？刚开始我们刚开始不是对住，对是惑，你根本不是惑的对手。刚开始对治这个业，避免造罪业。刚开始，就是你有没有情绪？有的。你有没有妄想？有的。但是我持戒啊，持戒的意思就是说，让你的妄想的活动啊，它有一定的范围啊，以这个戒法设定一个目标啊，成立一个保护墙。刚开始就是这样，所以刚开始我们呢，在惑业苦当中呢，先对治罪业啊。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持戒为本。那么第二个就是更深入了，成就正念地啊，正念直观双眼。我们再往下看，受菩萨戒，生生相续，戒恒不缺，经一节、两节、三节，始至初发心住，如是修行实性，持波罗蜜等无量行愿，相续无间，满一万劫。方始至第六正心住，若更增进于第七不退住，即总性位，此业之力处未得生净土。那么当然一个受了菩萨戒的初学者啊，刚开始是成就善业力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不想到三恶道去。那么慢慢的你菩萨戒啊，生生相续啊，时间久了以后啊，你戒恨无缺啊，你就在这个善业当中呢，你心中要培养一种观照的力量，就是正念的力量，就是无常无我的智慧。你开始用无常无我的真理啊，来观察这个妄想的起伏，它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这个妄想？因为你有根境的碰撞才有妄想嘛，所以它的根源是找不到的啊。那么它在升起的因缘找不到，那么它离开了以后，它过去不可得。过去性不可得，那么他妄想消失的时候，未来性也不可得啊，那么现在也不可得，现在是生灭的也不可得啊。所以我们经常用无常无我的观察妄想啊，你慢慢累积的经验，你就知道原来我们这个妄想的真实性啊，是密心了不可得。这个时候妄想的活动的势力就慢慢慢慢的薄弱，就从躁动转成寂静，就成就了化心住。这个时候断了三界的见惑，成就了位不退。那么慢慢的啊，从这个我空观再继续修法空观啊，那么广泛的修十波罗蜜的福德智慧两种资粮啊，经过一万劫，经过六心住到第七的总性住啊，那么这个总性位呢，就是成就了大乘的行不退，断除三界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把整个惑业苦的力量就全部停下来，就是你这个修行自力法门啊，刚开始先对治这个业啊，第二个的对治烦恼，就是这两个，一个成就善业力，第二个成就正业力，这两个方式啊，这个是了生脱死的这个自力法门。那么你说这个他力法门怎么办呢？啊，我们看他力怎么做。他力者，若信阿弥陀佛大悲愿力，摄起念佛众生皆能发菩提心，行念佛三昧，愿力三界生。先到这个地方，这个叫做正恨， 净土的憎恨。那么如果你今天选择他力呢，你刚开始要做的就是培养信心，你要相信阿弥陀佛本愿的加持力。这个信心很不容易，你看我们一路从结下安基以来，阿弥陀经净土十一论其实就是在培养信心，培养对阿弥陀佛皈依的心情。我们讲一个严格的标准啊，你说打佛七啊，你人家打佛七你也跟着进去念佛啊，你念佛的过程当中，你对佛号没有完全皈依的一心归命通声号导的心情啊，其实你都不是在修净土法门。净土法门的根本，你之前的前方便的准备都没有做好。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代表什么？为什么你要皈依阿弥陀佛？有这么多佛可以选择，你为什么要选择阿弥陀佛？你根本没办法闻经达理断疑生信，你没有明白道理，你心中就有疑惑，带着疑惑来念佛，根本不能构成净土法门，因为你三思量不记住。所以净土法门第一个，深信弥陀本愿的加持，你相信阿弥陀佛他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救拔你，他有足够的能力，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开始发愿，发起广大的菩提心，那么修习念佛三昧，你要有一定的定课啊，支持名号，先从一心，然后成就不乱啊。那么从这个发愿当中呢，那么虽然要成佛了，但是你要先完成第一个目标呢，你要先离开三界火宅，这是一个很现实问题。你在三界火宅啊，讲难听一点了，你自己被火宅烧的已经是自身难保了，你不可能行菩萨道。所以发菩提心以后，成佛之道第一个，先离开三界，愿离娑婆，心求极乐。就是我们在修净土的时候，你先成就信愿行三资粮。好，这第一个憎恨。再看第二个祝贺。起心师界修福，一一行中回愿生彼弥陀净土，乘佛愿力积感消业即得往生。那么你有憎恨是不够的，你要有些祝贺来帮助你心中的正念。那怎么办呢？布施持戒修福。所以在净土当中啊，他是先成就正念力，你对弥陀的皈依的心情，然后才成就善业力。那有人就说了，我念佛念佛为什么要持戒呢？诸位要知道哈，净土法门叫做待业往生的横超散戒。那么这个业待什么业呢？武德说啊，净土的待业只能够待旧业，不能待新业。这什么叫旧业？什么叫新业？这个业，这个杀盗淫妄业，没错，你以前曾经做过，但是我现在已经完全忏悔了，而且我也没有在做的意愿，你的相续心已经被你的忏悔的力量完全破坏了，这个叫旧业，那是可以带的。你曾经做过，但是你现在已经不想做了，对这个产生业力，这个可以，这个业可以带，这个临终不会产生障碍。如果这个业你现在还在做，而且也可能你有想做，这个业就不能带了，就叫新业，在临终的时候会产生障碍。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待业往生讲的详细一点是只能够带着旧业而往生，不能带新业，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持戒的理由啊。那么这样子讲呢，一方面我们持戒啊，一方面啊信愿持名，到临终的时候啊，趁佛愿力积感消业即得往生。所以你看到净土去的关键就是趁佛愿力感应道教而往生。好，那么这个就是佛力加倍的一个方式，就是你第一个，你绝对不能再造作罪业，那么从今以后心心念念皈依三宝，皈依阿弥陀佛。好，那么到临终的时候感应道教，那么到净土去，到那个地方 才开始断惑证证。好，我们看总结。如人水陆行，借船力故，西移极至千里，为他力也。譬如猎户从转龙王一日一夜周行四天下，非是之力转龙王力也。那么这一下把这个自力的修行跟佛力的修行呢做出比较。先看第一个譬喻，说是我们有人在水中啊前进，他说我在水中，我靠我自己的地方游泳，你靠你的力量游泳，你一天能够游多久呢？啊，那么你如果是场上佛力啊，你是坐船啊，坐弥陀的本愿船啊，在短暂的时间就能够日行千里啊，就是说你面对你的惑业苦，你完全不仗佛的加持力，完全用你自己的一个心力来面对你的惑业苦啊，那是非常辛苦非常缓慢，就像一个人游泳啊，你根本不坐船啊。那你能够坐船的话呢，那这样的速度就快多了，断惑证证就更快了啊。以一个坐船跟个人的游泳啊来当做第一个譬喻。第二个呢，譬如猎户啊，我们是一个生死的一个卑劣果报的凡夫啊，我们说不坐船，我在地上跑啊也是跑得很慢啊。那你如果能够根据转轮圣王出巡呢，那坐在转轮圣王的轮宝，你坐在轮宝上啊，一日一夜周行四天下，就能够遨游四天下。那么这个当然就是转轮圣王轮宝给你的加持力，他真的能够结束成就。所以我们从这个断惑证真的角度啊，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自力法门他一定先重视善业力，再成就正业力。你看你要走人间佛教求正上生的人，他一定要广修福德，广泛的跟众生结缘，因为他善业力他的基础，你福报修的不够，你修止观很障碍重重。但净土法门他对于修善啊也非常赞叹，但是他不是非常强调，他要你先成就正念力，你必须跟你的心跟佛的功德之间的那种信念的力量要先栽培起来，先成就正念力。我们这样子讲好了，其实啊整个佛法的修学，不管自力也好他力也好，其实整个佛法的核心价值，最重要的价值是应该是正念力，就是你那个观照力。但是你因为观照的不同，就影响到你到底是走自力或走他力。诸位也可以自我的检查一下你内心的世界，你就知道你现在的一个生命的方向，就是说你现在遇到的重大的逆境，顺境不算，你遇到的逆境的刺激，不管是身体的病痛或者是人事的障碍，你回光返照一下你内心的世界，你是用什么方式来对峙的？如果说我遇到了逆境，我提起的方式是修我空观法空观，观察这些内在的身心外在的人性都是如梦如泡的，它都是因缘生，它本性是毕竟空寂的，然后你就在空寂中安住，度过了你的暴风雨。那么当然这样子的结果，你是以空性来对视所有的烦恼，你的结果当然是不受后有，你不是修净土法门，你在整个历尽过程当中都没有提起佛号，也没有想到净土的极乐世界，那你现在的情况绝对不可能到净土去。你心灵的灵动就代表你一个未来的生命的一个征兆。第二个，你遇到了逆境，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说，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不管外在怎么纷纷扰扰，我就专心的安住在佛号，我相信他会保护我，我相信我安住在佛号，一切事情一定会变得更美好。结果也度过了暴风雨，因为因缘法是生灭，他也度过去了，这个人肯定到净土去了。第三种人，禅净双修， 他遇到逆境的时候，先提起空观，观察这是如梦如幻，毕竟空的，然后再把佛号提起来，真空妙有，这种人也是到净土去。所以你可以检查一下你现在的情况啊，就是说心为业主，你的心灵现在到底是往哪一个方向在走动，你可以遇到逆境的时候观察一下，就知道你到底是走自力法门或者是走佛力法门，很清楚的啊。好，那么这个地方讲到这个自力跟他力的修学的差别，我们再往看第六，身比不退移啊。前面我们都是在偏重因地的修学，我们在因地的时候应该要一门深入，应该要专心念阿弥陀佛啊，这个都是在一个因地的一个啊准备建立的信心。那么这一下讲到功果地的功德，那么往生极乐世界以后的一个相貌啊，它的特色是不退转。那么身为一个净土，为什么有这个不退转的力量啊？这一下提出一个问啊，我们看这个问题。设令具福凡夫得生彼国，邪见三毒等长期，因何得生彼国，即得不退超过三界？我们往生的人当然有很多圣人了，但是我们现在是一个凡夫，我们心中有很多的烦恼罪业，我们只是让临终的时候烦恼罪业暂时不升起，那么这个时候弥陀现前感应道交，到了净土，但到了净土，我们心中的烦恼跟罪业还在那个地方睡眠，没有消除掉。你看邪见，邪见当然最重要是我见，我们经常认为有一个自我，我们认为别人跟我是不一样的，经常跟对方产生对立，有了对立以后就经常会碰撞，就产生贪嗔痴的烦恼，因为有自我，我们就习惯性要保护自我，要保护自我的结果就产生了贪嗔痴。那么这样子往生彼国以后怎么就不退呢？因为我到极乐世界去跟六尘接触的时候，跟六尘碰撞的时候也会升起我见，升起烦恼了，那怎么会不退转呢啊？那么能够超过这个三界的正念的功德呢？这个功德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提出这个疑问啊。那么这一下我们就示意啊，得生彼国有五种因缘不退啊。那么这有五种因缘啊，那么我们把这五种因缘先念一遍啊。一者阿弥陀佛大悲愿力摄持故得不退，二者佛光常照故菩提心常增进不退，三者水鸟树林风声夜响皆说普空，闻者常起念佛念法念僧之心故不退，四者彼国纯诸菩萨以为良友，无恶严禁外物神鬼魔邪内物三毒等烦恼毕竟不起故不退，五者生彼国及寿命永绝共菩萨佛起等故不退。这个讲出啊，虽然我们心中有烦恼罪业，但是因为有五种的因缘所以不退啊。那么这五种因缘，第一个是一个总相，最重要是第一个啊。那么二三四五是个别相，我们先看总相。阿弥陀佛大悲愿力摄持故得不退，一个生命体的产生啊，有两种因缘。如果是在秽土，那么这个生命的引导者就是业力，你造的善业你就在一个安乐的果报，你造的罪业它就出现痛苦的果报，所以在这个秽土啊，是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但是你到诸佛的净土去啊，那业力就不是重要因素了，就是诸佛的愿力的问题。你只要去到净土去，你在净土的整个相貌啊，那完全跟这个佛的业力有关，就不是你个人的业力，这个是业力是完全不能活动，被业力所取代。那么这个古德对于极乐世界它的一个功德相啊，业力所功德相啊，我们从两方面来说，第一个是安乐的功德，第二个是解脱的功德。那么为什么不退呢？从安乐的角度啊，第一个他远离三途之苦， 这是根据弥陀本愿的第一愿跟第二愿。你到极乐世界，虽然你的阿赖耶识还有杀盗淫妄的罪业，但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啊，你不会再造三恶道去了。每一个防卫的菩萨都把三恶道啊当做一个非常可怕的噩梦。我相信没有人一个人愿意到三恶道去，不但是他的痛苦啊，因为你从三恶道出来啊，对你的善根啊产生太大的遮障。你到三恶道去一次，你这个人就变成非常的迟钝。所以这个三恶道啊，是所有菩萨的最可怕的噩梦。到净土去，弥陀的本愿的第一愿、第二愿，保证你阿赖耶识的罪业绝对不会让你起，不能再起现行，不能引导你到三恶道去，不可能。第一个，远离三途之苦；第二个，色身庄严美妙，这个是第三愿跟第四愿，你有美好的色身。啊，有美好的色身，你要摄受众生就容易啊。第三个呢，成就金刚那罗延伸，这个是第26页。你在未来的生命当中，决定不能有病痛。这个病痛对我们修行也是容易退转的。你看一个人，要是你病得太厉害，你的戒定会被退转的。你虽然还有很多的杀业，但是这个杀业不能起现行，不可以起现行。为什么？弥陀本愿把它压住，你的生命当中啊，只能够健康，不能够有病痛，不可以有病痛。金刚那罗延伸。第四个，具足五种神通。你说，哎，我在娑婆世界也没有修什么神通的业，为什么到极乐世界我就有神足通，供养他方十万亿？弥陀的第五愿、第六愿、第七愿、第八愿、第九愿，本愿的成就。所以你看，安乐的有四种相貌：第一个，远离三途之苦，色身庄严美妙，具足金刚那罗延伸，成就金刚那罗延伸，具足五种神通。这个都是弥陀本愿啊。那么从解脱的功德有两个，第一个呢是随意见诸佛，这个是第40愿所成。你想要成就菩提心，见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在弥陀的本愿当中呢，你到了极乐世界，你随时可以在宝树的树叶当中呢见到你想要见的佛。我现在想要看看药师佛，我现在想要看看阿处毗佛。你心念一动，这个树叶上就现出佛的身相出来。他能够随意见诸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自然闻妙法，你很自然的升起一种念头啊，就能够听到你相应的佛法，这个是第46页。所以说呢，你在极乐世界的身心世界啊，因为弥陀本愿的摄受啊，你能够成就安乐的功德、解脱的功德，所以它不退。也就是说，你过去啊会产生障碍的烦恼跟罪业啊，通通不能活动啊，这是弥陀本愿的摄受啊，这是总相。再看第二个，佛光常照，故菩提心常增进不退。那么当然，这个是佛力的摄受啊。你到了极乐世界，你经常跟阿弥陀在一起，阿弥陀有第33愿，他的光明普照十方世界啊。那么照射了以后，你身心调柔了，业障消除，当然不退，佛力加倍啊。三者随了树林，风声夜响，皆说古空。闻者常即念佛，念佛念者是心不退。这第二个是法力的加倍，到了极乐世界啊，他的依报正报，经常的演说妙法，使令我们升起皈依三宝之心啊。这个法力会产生我们心中的正念力，所以不退。第四者，彼国纯诸菩萨以为良友，无恶严禁，外无神鬼魔邪，内无三毒等烦恼，毕竟不起不退。虽然我们的阿赖耶识当中还有无量无边的冤家要找我们报仇， 但是到了净土，这样的业力的种子都不能起活动，你根本不能遇到恶因缘，也没有鬼神魔王来干扰你，你所接触的都是诸善善人聚会一处，这个是叫身宝的摄受力，佛法生三宝。第五个，生彼国及寿命永绝，供菩萨佛齐等故不退，这个是寿命的长久故不退，这个因素也很重要，这个死亡的因素。你看这个西藏的喇嘛所谓仁波切转世的佛，你看从理论上来说他应该二世要比一世好，三世比二世好，五世比四世好，当然有的是这样，但是有很多不是这样，有的是越后面的时候越糟糕。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这个死亡的中断使令他产生退转，所以这个娑婆世界的寿命太短了，这个也是一个退转的因素。那么极乐世界呢，提供我们一个无量无边阿僧祇劫的寿命，这也是重要因素。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他的不退啊，当然一言以蔽之啊，就是弥陀的大悲愿力的摄受。那么如果开展出来呢，就是三宝的加持力跟寿命的长远，所以不退。我们看第七的一生弥勒已，这个我们一个生死凡夫在修本尊相应的时候我们考虑的因素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因地的考虑，第二个是果地的考虑。在因地上要下手容易，你说这个净土很好，但是你没有成功的可能性，那你根本这个本尊你根本就连想都不要想。一定要有成功的可能性，下手容易，一定是这个法门一定要能够大业往生，能够加倍到生死凡，特别是造恶凡夫的，这是第一个考虑。第二个，他要成功高，我到那个地方去要必须要不退转，我到那个地方去没多久又退回来，那我还要再用功一次，那这个就不能列入考虑。所以诸位要知道，我们一门深入你选择的本尊的功德要记住两种条件的，第一个下手易，第二个成就高，你能够真实在今生能够完成的，而且完成以后你永远不会再退回来，这个是一个判定的标准。那么现在呢，就把这个弥勒净土跟西方净土做比较。我们看这个问。弥勒菩萨一生补处即得成佛，上品十善得生彼处，见弥勒菩萨随从下生三会之中，自然而得圣果，何须求生西方净土也？说是弥勒菩萨呢，他也是一生补处的等觉菩萨，那么他将来到娑婆世界是即将要成佛了，当然下生了。那如果我们现在修行十善业，那么求生到多衰天去见到弥勒菩萨，那么跟随弥勒菩萨修学佛法，等到弥勒菩萨下降娑婆世界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下降，这个时候龙华三会当中在那个时候自然成就三乘的圣果，为什么一定要求生西方净土？那么当然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弥勒净土在三界之内嘛，很近嘛，西方净土在十万亿佛土之外，很远嘛，我们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提出这个问好，那么我们看这个智者道是怎么回答。求生都率意业闻道见佛，是以相似若系比较，大有优劣。我们先到这个地方的一个总说了，说是求生都率天如果从见佛闻法的角度表面上看起来是跟西方净土非常相似。你说见佛，就算弥勒菩萨不是佛，他是等觉菩萨，跟佛也差不多了。你说闻法，你在弥勒菩萨也可以听到很多的佛法，所以从见佛闻法的角度表面上跟净土是非常相似的，的确不应该舍近求远。 但是如果维系比较其他的因素啊，那就有很多差别。好，我们看看这个比较。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因地的比较，从因地上修行。依者种植十善，恐怖得生，何以得之？弥勒上身经营，行众散昧，深入正定，方使得生，更无方便接引之意，不如阿弥陀佛本愿力、光明力，但有念佛众生摄取不舍。那么我们刚刚讲过，你今天所选择的本尊的功德必须要下手容易，而你要求生弥勒净土呢，你只是修习十善业是不够的。为什么呢？我们看这个，根据这个经典的记载啊，求生弥勒净土的标准呢，行众三昧，神入正定，你起码要有意界定，一界定以上。诸位都知道，禅定在戒律当中啊，是被列为过人之法了啊。因为这个禅定啊，在异界啊，是不是正常的情况？因为这个异界的众生是散乱，所以说呢，你要成就禅定呢、啊，是不容易的。成就禅定不容易啊，除了我们自己的善根不够以外啊，外在的环境也很重要。因为你这个末法时代的万境的扰动的，大环境是扰动的，那你的心要寂静下来就不容易，因为它那个磁场是扰动的磁场。所以中国八大师说啊，他说他那个时候是在明朝，你距离现在500多年，他说那个时候成就未到地定都很少啊，所以你要求生弥勒净土啊，你不是散乱心的、啊、就可以去啊，你要深入正定，行众三昧啊，而且他临终没有接引的功德，你到弥勒净土去怎么去？你自己过去，那你临终的时候你要稍微有一点差错就去不去，去不成啊，没有像阿弥陀佛啊，临终的时候你一旦跟弥陀本愿感应了以后，阿弥陀佛以诸身众现在其前啊，开示未到啊，佛陀以净光照我，持世摄我，所以能够正念不明往生。他临终没有来安慰你、开导你啊，这个地方也增加了很多的变数啊。那么就是在因地上呢，困难度比较高，这第一个。二者都在天宫，是异界退位者多，无有水鸟树林，风声夜响，众生闻者悉念佛法菩提心，拂灭烦恼。又有女人接掌诸天，爱着五欲之心，有天理为妙，诸天当晚不能自眠，不如弥陀净土，水鸟树林，风声夜响，众生闻者皆生念佛发菩提心，拂灭烦恼。前面的一段我们是根据因地的修行来做比较，这个地方是讲果地的功德。你往生多帅天呢，多帅天是一种异界的果报，它不是净土。那么身为果报，当然就受了业力的引导，就会有这个退转的因素。那么为退转，为什么退转呢？第一个，你很难能够有听到佛法的因缘。极乐世界是五尘说法，色声香味触。你到极乐世界，你在那个地方喝一口八功德水，这一口水喝下去，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你到极乐世界去闻到的香气，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它的五尘是说法，弥勒净土没有这样的设计。他那个是一个果报体。我们看祖师大德对我们的开示，你看祖师大德修行告诉我们，都摄六根，精念相聚。所有的修行在娑婆世界，六根都要收摄起来。这可见的六尘啊，对我们产生一个不好的影响。在极乐世界没有所谓的都摄六根这件事情，因为他六尘，整个六尘就是弥陀的法身的功德，你干嘛要度摄六根啊？所以说呢，这个外在的沉浸啊，的确不同，一个是业力所成的净土，一个是业力所成的国土。第二个，弥勒净土有女人的问题， 当然有你呢就容易造罪业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诸天的一个障碍啊，这两个理由。第一个你闻法不容易，第二个有这个你的障碍啊，所以在果报上也有退转的因缘。所以说弥勒净土啊，虽然距离比较近了，但是他往生困难。第二个往生以后啊，他不保证你退转，他不保证你不退转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感应道交啊，跟距离是没什么关系的。这个净土他住在你隔壁，他就在你家隔壁，你跟他没有感应的，你就是没法去的。你要是跟他有感应的，你看十万亿佛土啊，你看那个净土花园的，一刹那间离五浊，一刹那就到去了，这个距离不是问题的。所以说啊，西方净土，今天你要知道你为什么选择西方净土，你为什么选择阿弥陀当你的本尊，下手易成就高，就是这句话。好，我们今天先上到这个地方啊。恭请法师慈悲开示，等觉菩萨还有一念的身相无明，他还不能明白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道理，请法师慈悲开示。这个所有本尊相应的法门的理论呢、啊，都是建立在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们从佛陀的方便教法来看呢、啊，佛跟众生是有差别，从因缘上是有差别，所以才有所谓的十法界的差别。但是这个是从心的表层是有差别啊。佛是功德庄严，我们是业障深重。但这个心佛众生，他这个心啊，是指的他的本性，就是佛心的本性跟众生心的本性是一个没有差别。那么当然这个就讲到一个所谓的二空真如的道理。所以我们看这个心态啊，有一种是表层的心态跟底体的心态。那么等觉菩萨对二空真如已经证得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但是他还有一部分没有证得，特别是那个维系的俱生的这些我空法空的真如，那个俱生的烦恼还没有证得啊。所以他对于心佛众生的三无差别道理还不能完全明白。所以你看佛陀在讲阿弥陀讲，只要你看看显教也好，你看看密教也好，只要讲本尊相应的，没有一个菩萨敢讲话。到了刘通坤也不敢交给菩萨的红传，绝对不敢。你说普贤菩萨可以弘扬法华，可以弘传法华经，可以弘传华严经，可以。你看阿弥陀佛的时候，刘通坤是六方诸佛的红传，六方诸佛在虚空现前。这种大圆满大手印的这种本尊相应的法门，只有佛陀跟佛陀之间可以弘传，因为他的整个理论基础建立在一种这种平等不二的这个真如法门。那么这个地方当然就是一个大乘的一个不共法门。法师您在上课的时候提到要一门深入，如果我们曾经立下誓言要持往生咒300000遍、大悲咒100000遍啊等等功课，那么现在妄言放下，专念阿弥陀佛，礼拜阿弥陀佛，一心归命阿弥陀佛，那么这些没有完成的誓言应该要怎么办比较正确？我以前还没有遇到弥陀要解的时候，我在佛学院读书的时候，我曾经化缘要礼拜楞严经礼拜10部，后来我拜了3部， 拜了三部，当然所谓的拜的一字一拜了，那个已经它有每一部有六万多字哈。我拜了三部以后啊，感觉也不错，消了不少业障啊。刚开始有点躁动，拜到最后心就极尽多了啊。但是后来我读到弥陀要解，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要不要继续拜下去啊？后来我就想，我剩下的七部哦，我到净土再拜。因为你一个人不能做太多事情，就像那个陈行山博士，你只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好。就是你如果想要做好，当然，如果你不想要做好事情，你什么事情都是结缘式的，那就不提了。所以陈行山博士说，你要把事情做好，你只能够一生只能够做一件事情，因为你的精神体力有限了。你看看历史上的成功人物，没有一个人是做好两件事情的，没有这种事情。你要扣除睡觉，扣除吃饭，扣除打妄想的时间，这妄想让他打累了不想再打的时候，你才可以休息，是不是？你斗得过妄想啊？他是熟境界，你修行是深的境界，是不是？所以说你只能够在，你看你只能够在先过拜佛啊，把妄想调和一下，精进，然后极进了以后才开始能够修行，那很多钱方便，所以你真正修行的时间很短很短，而你要做很多事情，结果你什么事都没有做好。所以就是说你要认清楚，就是说你现在的时间不多了，而你来生又充满了变数，阿赖也是有很多烦恼跟罪业在等着要伤害你。现在能够做的第一件事情，先离开三界，因为三界这个问题太严重了，三界火灾太严重。我们这样子讲，如果你对三界还不想离开啊，你不可能老老实老老实实念佛，因为净土法门的特色，大业往生，恒超三界。一个人会老老实实念佛，只有两种情况：第一个，他真的是下定决心，决意现身出烦恼，今生说什么都要离开三界。第二个，他相信他自己做不到，我做不到，我现在开始我就不吃饭不睡觉，什么事都不做，专心的去修习戒定慧，也做不到。这不是要不要问题，这是实际上做不到的，没办法断后正正。当你真的是想要离开三界，当你也知道你现实的情况你做不到，只有阿弥陀佛的本愿可以救拔你，那个时候你念佛就有希望。其实我们这个净土的课程一路走来，就是在告诉你这两个观念：第一个，离开三界很重要；第二个，你做不到。就这样，就是告诉你这两个观念。那么这个时候，你对阿弥陀佛的圣号才能够死心塌地的，老老实实的，所有的妄想通通不要打了，通通放下，一心归命阿弥陀，就是这样。到最后就四个字：老实念佛。我在想，这个老实念佛，这老实这两个字啊，应该是要经过学习以后，这个人才能把我老实，是整个经论通达了以后，把所有的因缘都做过比较以后，这个人心老实下来，死心塌地的，所有妄想都不再打。如果这个人完全没有学习经度，你说他可以老实念佛，我不太相信的。他的表层意识可能不打妄想，但是他内心很多维系的疑惑应该是存在的，应该是存在的。为什么我要念阿弥陀佛？我还有很多选择。我为什么不念地藏王菩萨？我为什么不念观世音菩萨？他一心中很多问号，你带着很多的问号来念佛，你的力量是大打折扣。 所以讲临终十念，他后面为什么临终十念能够往生，下一个问题就提到，因为他那个临终十念呢，是真实的信心，没有任何的希望，那是完整真实的东西，一个实心的东西。所以这是为什么净土法门很强调正念。本尊法门呢、啊，他很重视这个心理建设的。啊，那么我希望我们在这个净土课程，大家好好的体会一下啊，就是说净土法门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一再的强调，为什么六方诸佛会出来证明，为什么历代祖师，你看唯识宗的祖师、天台的祖师、连地中的祖师林芝利师，他也弘扬净土，几乎所有的祖师到最后中年晚年以后，他们的选择都是相同的。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你要弄清楚的啊，当然这个都要经过学习的啊，没有说一个智慧的产生是靠我们自己胡思乱想想出来的，绝对不可能啊。所以这个断疑生信呢，要同这个文经打理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啊。向下文长，故再来回向。